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由正觉教团为大家所制作的三圣菩提学佛事宜系列。因为今天是第一集，所以我们也趁这个第一集的时间，很简短的来介绍我们录制这个系列的缘起。正觉教团从1997年公开对外弘法以来，一直以几个特色啊闻名啊于佛教界，并且是佛教界的一股清流。首先就是呢，正觉教团忠实而且完整的呈现了佛陀的教法，所以在正觉教团里面，学员所修习的教法不是单一一个教法，而是我们主张全面性的修正。第二个是特色是正觉教团的教法呢，贯通了大圣、小圣，或者我们说三圣佛经的义理。比方说，正觉教团里面学员所学到的解脱的道理，其实不仅适用于，比方说我们说传统阿含部所介绍解脱的道理，其实这个解脱的道理呢，甚至是一以贯之啊，到大圣经、般若经一样都一体适用。所以我们这样看来呢，在这个特色上面呢，在目前的佛教界的话是比较难得见到的，也就是说把三圣佛经整个融会贯通介绍给大家。第三个特色就是呢，正觉教团一直努力想要把佛陀的整个教法用简单清楚又容易实践的方式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在每一种的这个书籍跟每一种的这个弘法的实施方式里面，我们都为大家介绍了清晰的修行原理跟实践方法。再过来呢，因为正觉教团本身的运作都是由受持清净菩萨戒的义工所组成的僧团，所以在整个的运作上面呢，那一般的学员所感受到的也都是非常清新的气息。那么正觉教团在弘法的这十几年当中呢，让为数庞大的一群的学员们呢，可以省却的在浩瀚的佛教书籍中自行摸索、苦苦追寻的时光。学员呢，往往在2到3年之间，只要按照教团里面的教导，往往都能够循序渐进，可以学到对于整个佛法架构清楚的了解跟掌握。另外呢，学员们也会学到容易上手又容易保任的禅定的方法。那再过来，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知道为什么要参禅，何以怎么样去参禅， 然后接下来呢，参禅之后明心见性的状况又是如何？那这些由于这些特色呢，所以在十几年弘法的过程中呢，历乐了非常非常多的学员。那2010年起，正觉教团为了要把佛法弘扬佛法呢更扩及到一般的大众，所以开始在法界卫星制作三圣菩提的系列。那这一集次的学佛释疑系列也正是在这个思维下面所录制。那并且学佛释疑这个系列呢，更是针对一般特别是初级的学佛人，一般的人可能对于学佛所可能有的疑问，然后正觉教团希望能够用最简单但是却又非常正确的佛教义理来给大家讲解，给大家分析。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大家，好，让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佛教里面大家所最容易感觉到疑问的这些问题。首先第一集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谈一谈什么是佛教。当然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也许有不少人是第一次接触的，其实大家在接触的时候呢，往往也都不知道佛教是什么意思。那其实是当我们有一天对于生命的意义，为何要出生，活着是为了什么，以及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等等，我们有了疑虑，想要解开这些谜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表示我们跟佛教有缘了。那么不过一般人对于佛教的印象呢，往往都会停留在表象，比方说看到了一些类似寺庙的建筑，包含说在庙的前面可能有挂一些各式各样颜色的旗子，就会以为啊，这个大概是佛教吧。又或者是看到呢，有人呢穿着比较不一样的衣服，戴了不一样的帽子，然后在这个寺庙里面呢，进行一些，比方说这个挂着念珠在这个诵念一些咒语的时候，我们往往也都会觉得啊，那必然就是佛教吧。又或者呢，更有甚者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看到的求签、问卜啦，甚至现在呢，一般人有些人会流行所谓的灌顶啊，甚至有一些火供等等。那看到这些或者是听到这些名相的时候，往往都会以为那就是佛教，其实那都是表象啊，并不代表佛教。又譬如数十年前大家常常听到跟佛教有关的事情，就是所谓的遁入空门。那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印象，往往都是呢，因为在世间遭遇的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所以在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就只好选择一个地方，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可以把世间的所有的事情一概都不管。这个就是数十年前大家对于遁入空门的理解，并且当时呢，的确也有不少人就以为佛教就是所谓的遁入空门，佛教就是灰色的宗教，佛教就是消极的人生啊。那这个当然也是一种错觉。那么时间到了现在呢，大家对于佛教呢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现在大家呢对于佛教，相信呢大家一定会想到呢是一些行善的团体啊。那么当然由于这些行善团体的积极的作为，他们呢帮助了社会上许多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也使得佛教的形象在社会上获得大幅的改善，所以难免一般人会觉得行善那就是佛教吧。可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呢，我们不禁也要来问啊，如果只是行善的话，那么佛教跟弘持智慧有什么不一样呢？特别是我们看到了最近几年很流行所谓的宗教对谈，比方说佛教跟基督教之间的对谈，或者是佛教跟基督教、回教等等好些个宗教，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谈所谓的怎么样帮助社会净化风气等等。如果从宗教对谈的这个事件呢，我们来看呢，往往会发现说一般人都觉得宗教 那是不是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大同小异？那就是与人为善或者劝人为善罢了啊。所以这个是现在的许多人对于佛教的表象呢，哈，往往也会因为行善的团体而把它贴上，那就是跟佛教差不多的意思，其实里面是差很多的。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佛教，那我们不妨呢从佛教这两个字来看。佛教什么是佛教呢？我们说佛教就是佛陀的教导。那么佛陀又是谁呢？那一般人所知道的佛陀呢，其实可能都仅止于把它视为是跟世间的圣贤啊，或者是一个伟大的神明，或者把它比拟为是像基督教天主教的上帝一样啊。可是我们深知的佛教的这些菩萨弟子们呢，往往呢我们所知道的佛陀的伟大呢，是远超过众生所能够想象的啊。比方说我们所感受到的佛陀，第一个是佛陀是大智跟大能。比方说佛陀在成佛的时候发起的各式各样的智慧啊，像比方说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那这些个智慧呢，使得佛陀呢由因着这个智慧呢也具有了无比的能力。所以佛陀对每一个众生他的宿命如何，他的业报是什么，他的因缘是怎么样，他的根器是如何，往往呢都是呢都是完全的掌握的。因此呢佛陀对于每一个众生的教化呢，都是会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为这个众生做最好的安排。甚至由于完全平等的关系呢，佛陀也不会对哪一个众生有特别的排斥，反而是呢每一个众生都一视同仁的，一样都会帮助他，希望他呢能够在学佛的道路上能够走得很顺。所以这些个智慧跟能力呢，我们在这里呢没有办法短时间内说得尽的哦。不过佛陀即使有大智慧跟大能力，但佛陀跟我们说的一神教的上帝有一些根本上的不一样。比方说佛陀不能够赐给哪一个众生解脱啊，这个跟一神教里面呢所有人将来所受的一切都是上帝的赐予呢有根本性的差异。在这一点上面呢，佛陀呢更像是众生的导师，像是众生伟大的导师。因为佛陀呢佛陀他的这个地位呢，就是要牵引众生，教导众生，让众生能够自己学习着解脱，并且呢终有一天自己迈向成佛。所以佛陀呢不能够直接赐给我们解脱，同样的因为对众生一律平等的关系，所以佛陀也不会选择判定谁应该上天堂，谁应该下地狱。在真实的佛教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呢，会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完完全全都是我们自作自受啊。那佛陀所做的往往都是在悲悯众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走的状况之下，尽量想办法按照我们所能理解的方式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避免呢下到三恶道，比方说避免下地狱。当然如果我们因为福德很大上了天堂，佛陀也替我们高兴，但是呢佛陀也会告诉我们天堂毕竟不是久居之地。这些个状况呢是跟一神教的上帝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所以如果要光是就这些来讲的话，我们说佛陀的伟大跟独特呢，可以说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的神明，或者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救世主啊、上帝等等，都完全的不一样啊。并且呢佛陀呢也不像是现在有一些人讲的，有一些人认为佛陀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伟人，那么他在2500年之前诞生，后来出来弘法之后，然后80几年之后就入于涅槃了，就圆寂了。但实际上呢 佛也不像这些人所想的只是一个平凡的世间的圣贤而已，实际上佛陀的报身现在呢还常住色究竟天呢，继续的利乐十方的地上菩萨，佛陀的报身也是常常会在诸界现身来利益十方的有情众生啊，所以这个也是跟一般人所看的呢不太一样。再过来呢，我们也顺便要提醒大家，按照佛陀的开示的话，那下一尊成佛的即将就是弥勒佛，所以从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之外呢，下一尊佛呢就只会是弥勒佛。那从释迦牟尼佛到弥勒佛之间，按照正确的佛经解释，中间是没有任何，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没有任何一尊佛会出现的。所以如果您各位观众呢，如果您在外面呢经常听到有许多人号称他已经成佛的话，那么您建议您要回头来比对佛经，去看看说这个就是是不是一个妄语的状况了。那么讲完佛陀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佛陀的教导。那我们刚才说到佛陀就是众生的导师，所以佛陀的教法就是所谓的佛法。那么这个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基础来讲啊，佛陀教给大家的基础，比方说什么是正确的因果观，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些因果关系，或者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怎么做才能保得住人生，或者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有很大的福报，这个是关于五戒十善的一些事情，这是基础。那另外呢，佛陀也教给我们怎么解脱。那当然解脱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什么是烦恼，那么真知道真正烦恼的来源跟它的关键之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谈如何减轻烦恼，如何消除烦恼，这个是关于让众生可以自己修行自己来解脱的部分。那么再上一层的话呢，佛陀还教给大家呢怎么样叫做菩提。那菩提两个字呢，给大家一个最直接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菩提就是呢我们在心经里面所看到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每一个人本来就具有的清净本心。那么佛陀在这方面也教导大家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清净的本心，又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见到佛性。那明心见性之后，才能够让我们呢真正的于诸法得自在啊。所以佛陀的教导呢，大致上我们可以说就是包含的以上的这些内容。但是这些以上的内容，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在外面听到外面的说法就很容易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佛教呢？比方说在佛教里面，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名词，比方说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或者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人会引用心经上面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当我们听到这些名词的时候，那没有错，这些都是佛教里面的名词，但是这些名词是不是真的代表它是佛教呢？恐怕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深思啊，因为名词就仅仅是名词而已，我们要知道它是不是代表佛教，还要进去看看它里面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啊。那为了要帮大家更进一步的厘清什么是佛教呢，我们不妨以佛在当年呢，佛在最后要入涅槃的时候给弟子们的训示呢，我们从这里切入。佛陀给弟子们的训示呢有两句话，一个是以戒为师，一个是以法为师啊，一个是戒，一个是法。那从以戒为师来看，那我们就提醒大家啊，因为佛戒呢啊，不管是声闻戒或是菩萨戒，佛所制定的戒法呢，本身呢就是完全清净的戒法，所以以戒为师这句话呢，实际上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佛陀一定不希望呢我们接近任何的怪力乱神的事情，因为呢，即便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严禁弟子在不当的场合呢任意展现神通的哈。所以，各位观众，如果您碰到了有任何怪力乱神的现象啊，或者您知道有哪些道场 有怪力乱神的这些事件的时候，建议您应该要尽速远离，因为那多半不是佛教。另外一点呢，以戒为师所衍生出来就是呢，绝对不会有任何地方违背我们的道德伦常。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在许多的社会新闻上面都看到有许多个这些事件呢是假借宗教的名义，然后呢去侵害了妇女们那这些状况呢它之所以会存在，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宗教的力量可以凌驾于道德伦常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如果从以戒为师的立场来看的话，可以看得很清楚只要是佛教，绝对不会有任何地方违背道德伦常。第三个，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行善行善这件事情，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行善呢，好像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没有错，行善是我们本来应该做的佛教徒也是如此，但行善绝对不是代表佛教。为什么呢？简单的，我们来看看佛呢，佛在世的时候说法了49年，那这些说法呢，请大家回去看看佛教的经典，有哪些个部分在教人行善呢？有的，可是在教人行善的经典呢，只占了全部经典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佛陀整个的说法绝对不是全部都教人行善，这就表示着我们光是行善并不代表他真正呢传承了佛陀所教的教义。另外，从菩萨六度来看，菩萨六度里面的话，布施也只不过是六度里面的其中一度而已，其他还有5个项目需要好好的去修学。所以从此就可以看到，行善呢不是行善本来就是我们所该做的，但行善呢是不足以完全代表佛教的教义。那接下来以法为师呢，我们就要跟各位提到，是我们希望大家呢以智慧为先以智慧为先，依法不依人。也就是今天不管您所亲近的师父，不管他的名声有多大，或者您对他有多么尊敬，但是您对他的说法仍然是要回归佛经来判断，他说的法有没有哪里违背了《金刚经》，有没有哪里违背了《心经》，或者甚至有哪里跟《阿含经》不符合的这个是我们提出希望大家要依法不依人。那么至于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经典的部分呢，的确因为经典呢是这么佛从那个佛世以来到今天这么长久的时光里面呢，我们可以依循的部分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经典呢里面呢随着时间传承的久远呢，也不能避免的会混入一些它的义理可能不太正确的部分。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大家所熟知的阿含部的经典、般若的经典，或是唯识的经典，包含法华经、华严经这类型的经典呢，都是所谓的正信的经典。但是这里呢，我们没有时间跟大家详细说明，但是希望大家先远离密教部的经典。那密教部的经典，如果各位要修习、要阅读的话呢，只有一部《楞严经》可以看密教部的经典只有一部《楞严经》可以看。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依佛的经典来作为判断的依止的话，那么哪怕是上，不管是上师有多大的名气，或者我们跟上师有多深的情分，其实我们如果为自己的法身慧命着想的话，还是要回归佛说的经典，要对上师所说的法要一一来检视。最后呢，要跟大家讲呢，佛陀的全部的佛法呢，可以划归为解脱道跟佛菩提道。那么简单跟大家说，解脱道就是教大家如何对治烦恼，佛菩提道就是教大家如何开悟明心见性，然后于诸法能够真正得到自在那最后呢，跟大家分享那前人呢，梁启超呢，曾经在《学问之趣味》一文说，他说呢，在寒冬里面晒太阳的滋味呢，非常的舒服，但是呢，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这就是所谓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们学佛过来的人，我们都知道学佛对我们的人生真的帮助太大了，甚至不只是对这一世的人生，对于我们往后呢都会帮助很大，我们有深深的体会，也在这里呢也希望能够透过简短的录影内容把佛法的美好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一同来学佛。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禅净圆融，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净土之素行一行道，亦同时接诸圣教门之素行一行道，令广大的净土行者得以免除缓行难证之苦，亦令圣道门的行者得以借由净土素行道而加快成佛之时节。